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厄弗所书，我们到了第四章了。那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经过了三章啊。那三章的内容呢，大家也许会觉得比较抽象，因为它是神学嘛，是神学教导，是说理啊，讲理论的啊。基本上就比较是各位也印象到了。以基督论跟教会论为主，特别是教会，特别谈教会，特别是教会。那现在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二十节呢，就是伦理部分。我们也曾经说了好几次啊，就是保禄书信的特色，原则上就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教义，讲信理啊，当信的道理，他的发展的那个信仰的发挥。那第二部分是伦理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这么相信的话，我们自然会有什么生活，这是保禄留下来的这个格式了。那么后来到了这些后保禄中途时代的作品，包含我们上过的哥罗森书，现在的厄弗所书，都是一样，他们就承继这个格式。所以现在一到三章呢是信理部分，教义部分。现在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节呢是这个伦理部分。我先练一下第四章，我们不用练全部，就练第四章。我们先稍微听一下，稍微完整的一个大段落里面，会容易了解一点。好，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就是前面已经讲完了嘛，所以就是因为，然后所以啊，前面是因为，现在是所以啊。所以我在这主内为囚犯的恳求你们，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但我们个人所领的恩宠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为此经上说，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赐予人。说他上升了，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以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就是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有的做传福音者，有的做司牧和教师，为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于对于天主子有一致信仰的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入引入荒谬的诡计，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元首的、那为元首的基督，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助、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为此我说，而且在主内苦劝你们，生活不要像外邦人，顺随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这样的人既已麻木，便纵情自欲，贪行各种不洁。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听过他，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受过教，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因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为此你们应该戒绝谎言，彼此应该说实话，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 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那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却更要劳苦，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好能周济贫乏的人。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但看事情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叫听众获得益处。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以待得救的日子。一切毒纳、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你看见都是教我们怎么样生活的啊！这当然最后是时时刻刻回到耶稣，回到圣神身上相连接的。稍微先讲一句话，稍微看一下这个，还有一句第26节啊，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落。啊，这个是蛮奇怪的哈，这个话。当然这个其实我大家看懂了哈，就其实它原文直接翻译应该是，不要让西落的太阳看见你们还在生气。什么意思呢？日落了就不要再生气了。很美的一句话啊，很美的一句话。我们在这个日课的夜祷里面有一天会练这一段话，就是很美，非常美，就是睡觉了起来就应该是新的一天，这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语言呢，这样子。好，我们前面说了《厄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保禄的神学思想的发挥啊，在他之后的这个他的学生们继续发挥他的思想啊。那他的讲的内容呢，就是主要是教会啊，教会当然还是有点这个抽象的啊，抽象。那我们对于厄弗所团体我们也不太熟悉啊，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个书信里面资料并不太多啊。但是我们现在读了一下这个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六章，读了第一部分，读第四章嘛啊。那么我们大概已经可以看见，它是很多不同的生活领域里面所提出的劝勉。所以我们这一个段落就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叫它为各种劝勉，因为它是几乎是生活上无所不包啊啊，但是不过呢。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看见啊，它并不是针对一个个人的实现，或者是某一个基督徒的存在，它其实还是讲的是团体的，啊，就是说它很强调基督徒存在在教会内的样态，我该怎么样生活，就是很清楚是发展前面的。他前面谈了很多对于教会的想法跟观念，那这个观念是这个背景之下引申出的，我们说伦理的劝勉。所以第四到第六章这些劝勉呢，是以基督信仰所决定的共融团体啊，当作对象。我们是教会团体嘛，我们团体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定义呢？是靠着基督信仰啊，就是因。仰赖这个信仰我们形成一个团体，那么当然好，理论上应该是共融的啊，就是这么一个共融的团体是这些劝勉的所针对的对象，当然就是谈很多团体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在保禄书信里面，我们去读过很多书信嘛，他所教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差别。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个伦理上面，其实伦理上基本上我觉得也很难有什么差别。基本上我说只要是一个不要太偏激的宗教，大概伦理生活都没什么大差别，包含我们今天像我们说像这些新儒家吧，他们甚至于伦理要求可能更高尚，更强烈啊，都可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保禄书信呢，它的内容在伦理要求上面跟厄弗所其实没什么差别，不过厄弗所这边就是它的强调的部分是不一样，他强调的是以共融团体的整体性的一起强调。所以说只有当教会的成员一起啊，在第四章第一节他的 行动跟所得到的宠召相称。啊，这是我们的基督徒伦理的大的特色哈，不是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得到宠召，是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宠的召教，那我们应该有相称的行动出来。啊，所以很清楚，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就宠召是先。啊，其实我们就是中国的中文的，已经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们中文因为语气上少用被动语态，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很难讲。像我们刚过了星期天这个圣母升天节，圣母升天好像圣母就飞上去了一样，对不对啊？对，其实原文是圣母被接升天。那我还蛮巧，因为我在杨梅嘛，因为杨梅。我前一天晚上讲道理的时候，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因为就是教友不多，有修女们都来了嘛。那杨梅修女们他们是来自于卢森堡的这个母院啊，他们多少都学过一些德文啊。那其实那个德文是那是 aufgenommen， 就从被就接上去的。这个运动方向很清楚啊，德文那个字很美，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讲，就可以讲一下。那中文很难说啊，就是你就被接升天就升天了。就是我这个文字上有一些基本的差特色这样子。好，那这边是很清楚的啊，谈的是宠召先，那宠召是我们前面三章讲的东西啊，现在是好，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好的行动。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行动就跟我们宠召相称的话，那么教会就可以证明自己啊跟他所生活的那个世代不同啊，也证明怎么样前面的神学的思想是真正可以承载我们生活的、有效力的。就我们的信仰啊，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已，它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托起来的，啊，那是一个，也是个很，就是很美的图像，就是你像这个信仰本身像母亲呢，啊，那我们生活是抱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啊，该这样活出来的这个样子。好，那我先看第一到第六节，它首先是呼吁合一，你看。合一就是很清楚是团体的事情，一个人不用合一嘛，对，团体的事情这样子。好，第一节，所以我这个在主内为囚犯的恳求你们，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啊。好，这个所以很清楚是承载前面一到三节啊，前面一到三节所教的内容，现在呢要引出一个具体的在生活上表达的结论。好，是生活上的具体的劝勉。那么这个说我恳求你们，这个我当然是作者了。那作者他说在身为囚犯，当然是保禄的描写，所以是还是作者他还是希望让我们相信他是保禄。不过我们已经说了，应该是后人借用他的名字发表，然后恳求啊，你说保禄也太谦虚了吧，恳求，对不对？那原文可能应该翻成劝勉了啊，那甚至于可以是警告。哦，那这个恳求翻的有点这个太有点失真了，失真的，真正应该是我劝勉大家，我甚至于是警告啊，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这样生活的话，那其实是相反我们这个宠召的，我可能会跌出去的这样子的。好，那么当然是把这个权威建立在保禄身上嘛哈。那我们知道保禄书信里面已经好几次呼吁基督徒啊，他们的生活要什么，要符合。天主给他们的召教要符合福音的召教，意思说基督徒的生活，那当然这之前都不是基督徒啊。他一旦变成基督徒之后应该转变，那转变成什么呢？符合天主的恩爱，符合福音的召教，这样子啊。那现在这边是阿佛所说是要符合什么，这个圣喜圣事的受喜所来的这一个宠召相称啊。那我还记得的话，哥罗森书第一章第十节谈的是那个转变的目标是怎么样，生活行动相称于主，那重点是耶稣基督啊。就是其实我们当然说是一样，但你从那个文字上还是可以分别它有一些不同的强调的地方啊。这边是因为受洗，所以受洗我们怎么样加入教会团体，所以我们跟这个宠召要能够相称啊。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借用保禄的名字来发表，当然是对于保禄的核心教导能够有一些很深的回忆嘛。所以成为基督徒他最初的开始是因为天主先行动啊， 天主当然是做最根本在耶稣身上，然后现在是天主怎么样派遣这些传教士，譬如保禄啊，来宣讲嘛，来宣讲，他们才有机会认识。天主走了第一步，所以这边所谓的宠召就是那些啊被召教，而且呢答复了，在圣喜圣事你之后呢，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会的成员。他们现在怎么样在教会中就享有这个完整的权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可以类比成一个国家，就像他的公民权利 citizenship， 就我们说教会成员一样。所以这个宠召是一个整体的计划啊，而是一个非常深的这个程序。我们看就这个第二到第四节到下面，就是作者把这个计划啊慢慢的展开出来啊。他首先是先第二节说，受洗者呢在教会团体中应该有的生活态度是谦逊、温和、忍耐、爱德中彼此担待啊。这个也是跟哥罗森书非常像，哥罗森书第三章12到15节，各位可以后来去对照着看一下，这是一样，但这个基本上思想是一样的。好，然后呢厄弗所书我们在前面读过的第二章的14到18节，我还记得话谈到和平啊，谈到合一啊，都是这边一样的，这边就成为一个非常清楚的和平，是让教会能够真正彼此相连的，可以说变成这个强力胶了哈，连着剂，因为和平我们也讲了，和平是什么？是自己要开始啊，自己愿意跟别人和平，我愿意，那么别人就可以跟我们在，就能够真正连在一起。那么合一呢，是受洗者受洗的标记，所以显示出怎么样？我们现在共同形成了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所以我们知道合在耶稣身上成为教会，成为一个之合一啊。那和平跟合一这两个思想，就和平是比较是我们个人应该要有的行动，合一是后来这个达到的这个效果了啊，这样子。好，所以要尽力保持这个和平的联系，保持这个心神的合一啊。那这个心神的合一这个字啊，它这个心神它用的是 pleroma 啊，这个字其实可以翻成圣神。啊，就是它可以是精神，可以是圣神，所以可能呢，在这个整个的思想读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圣神的合一，或你可以加在圣神内的合一，可能是比这个心神的合一可能更贴近作者的原意吧，这样子。这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的争论了，学者们上面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个字本身可以两个意思，你可以说精神的合一。也可以说圣神的合一或圣神内的合一。那这边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样子啊，厄弗所团体啊，他这个合一呢是圣神的效果，就是他们要证明天主圣神在这个团体内，他们就应该以合一的生活来表现，同时呢尽力的保持，所以保持这个合一。那当然，这是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看看这个教会历史的分裂就好了嘛，就是。那可能各位还记得我前上几个礼拜，我跟各位我在读之前讲道理，提到说有教友们就是又碰到个例子，教友就觉得在他们团体里面很辛苦，想要离开啊，暂时避开，对不对？这种事情我们常常听见嘛，啊，常常听见。当然就是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离开团体，一定是受伤很重的啊，对不对？他可能真的也是，可能是错在己，可能是错在人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不论是谁的错，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留在这个圣神的合一里面。我说真的很难说了啊，就怎么样去？我们在局外人讲，好像很容易劝，对不对？但是，不是是一个很清楚，就我们要能够在生命里面保持。所以这个合一啊，它一方面是礼物啊，天主圣神给的恩典。一方面呢是使命啊，天主圣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完成的啊，所以它是 grace， 它是 mission 啊，同时是就慢慢慢慢去，我希望各位慢慢能够明白这些最早的这个圣经的这些话，他们是真的很有力量、很丰富的啊。那我们就慢慢的努力把它实现一下吧。好，为什么呢？啊，第四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就如你们蒙召。同样只有一个希望，好，三个一
好，我们这边看到非常多这个三的组合啊，就是好，这个第一个出现了三个，一个身体，一个圣神，一个希望。一个身体跟一个圣神是前面第二章16到18节已经发展过的主题。那么一个身体，一个圣神来自于一个洗礼啊，这个产生了一个最核心的表达的格式。所以教会的身体，它的合一是圣神的恩赐。然后呢，这个身体它是在圣神内生活。好，那第三个呢，是谈的是希望。那希望也在第二章也提过的，在第二章在11到22节也是一样。那么就是这些思想现在慢慢在整合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啊。所以基督徒的宠召的希望就是天主赏给我们的事业，这样在天上的基本上就是圣神，其实就是圣神。所以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其实不是一个放在未来的，是我们确切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的，甚至于我们其实已经得到，我们得把它能够真正的不断的生活，一直达到成全。我们大家看到要跟基督的人一样的圆满人一样成全一样，那我们就真正的，就这个希望不是一个单纯的未来的东西，是已经给了我们，带我们去把它发展出来，这样子。所以一个身体，一个圣神，一个希望。接着第五节，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又一次啊，这个三的组合这样子。这个 trias 这个拉丁文这么说，中文怎么翻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翻，就是谁可以帮我想个名词啊，怎么翻这个东西啊，三个一直这样子。我们想还有啊，好，这个是由主、信德跟洗礼，这是表达了这个我们基督信仰的内容啊。基督徒都这么相信，这么宣认，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我们也因此怎么样，就跟别的信仰团体就划清界限啊，甚至于怎么样，也跟犹太信仰做出了区隔。因为犹太信仰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主啊，当然就是跟给别的这个宗教，就是更是后来出来的伊斯兰信仰，或者在当时的所本来所产生的各种希腊文化里面各种这个民间信仰一样的，我马上台湾就要开鬼门了一样，就是这种信仰里面有很多，这不跟我们之前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好，下面呢第六节，在一个山的组合，只有一个天主看众人的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啊，看到没有？超越、贯通，在众人之内啊。那这个众人的翻译啊是比较文雅了哈，这正意义上是对的哈，正确而且恰当。但它本来的原文是超越一切、贯通一切、在一切之内，就这英文的那个 all 这个字 all all 就全部的意思，这样子。只是当然可以是什么？可以是一切，可以是一切人、一切事物、一切受造物都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他这边谈的是教会生活团体嘛，这当然是指人。所以这边讲说超越众人、贯通众人、在众人之间，这个翻译我觉得漂亮，就是没有这个就不能够直接按字直接翻，那可能就有点就是我们中文看就不容易懂嘛。这种看这个意思对的，是正确的。好，这是1到6节。就我们看见这个基本上是从前面的教会的思想发展下来的。好，那么7到16节呢，还是好像在讲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到第16节之后才会又回到伦理的部分。好，那么这边我再稍微简单念一下第7到第16节。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啊，可以量的，可以量的。为此经上说，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赐予众人。好，这边引用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引用圣经一定是旧约嘛，对不对？旧约里面的他绝对不会是耶稣，因为耶稣没有出现。但这边是直接把这个经文用在耶稣身上啊，好，就是用旧约，我们说的哈，在新约时代，在耶稣的事件之后，我们就更懂旧约了啊，这可以直接用啊。这个这边他当然是在这个二佛所述里面是指耶稣，没有问题。但在本来那句圣咏的话，当然不会是耶稣。好，说他上升了，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以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在天上，然后从天上怎么样充满了万有一切哈啊，就是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有的做传福音的，有的做司牧和教师，为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我们今天第十四节看见啊，它还是有哥罗森书的那个味道，就有异端啊，有把人引走，从真理引走的这些可能性啊。第十五节，我们不但不会去被那些异端引诱，反而怎么样，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为元首的基督，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的增长，在爱德中把它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从上面读下来一直维持这个思想没有忘记的话，那你很清楚明白，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啊，那么肢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马上就可以明白这样子。好，这个段落是很清楚啊，这个是还是一个有劝勉性的味道，特别是十三到十六节了，在这个奥体内怎么紧密的结合哈、啊。不过呢，八到十二节都是一个教导性的说明啊，你还是一个算是神学上的一个继续的发挥哈、啊，好像就让这个劝勉从第一节开始呢。到第六节稍微有点点中断这样子。好，也许啊，也许我们看见这边是他特别谈到那个一的啊，合一，然后有异端会出现东西，所以这是可能是要强调、啊、追求合一啊，追求合一呢不能够消除多元啊。这边看这么多有先知啊、宗徒啊、传福音怎么样牧者，因为合一，我们基督信仰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穿上制服的或者命令或者没有自我的，而是合一。我们常说这个 unity in diversity 啊，就是保持合一的多元啊。当然这个难度很高啊，对不对？那一多元就不合一啊，一合一就不多元。那怎么样真正的维持？这是这个教会里面非常高的。我们说是一，因为只有一个圣神；是多，因为有不同的神灵的表现。啊，这是一个例子，这说是一，是一个普世教会 Catholic， 那么是多有不同的地方教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能够维持这个一跟多的这个张力的话，其实教会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的。啊，我那譬如说这个现在教会团体啊，各因为它所在的位置不同啊，它譬如说这个什么啊。不知道啊，这个可能财富就不一样，对，但我们可以互相帮忙。不过你要让一个生活在美国或西欧的人，你讲贫穷，一定要跟到这一些还在受饥饿的啊，只说非洲或者是更贫穷里面，你们要过生活，那事实上不可能嘛。就是你要谈贫穷，都要定出一个不同的标准。像我们方济会就是方济是很务实的，就是我们就慢慢说，我们在当地的中等。略低，我们希望就不要超过，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了。那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你看，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伦理当然是一夫一妻制，对不对哈？好，然后呢这个没有问题，你说现在我们去否定这些一个男人很多太太，我这个还可以跟当地，因为很多土著是土著不好听的啊，对不对？就是那过去日本的领主也是一样，这过去以前君王就是很多妻妾的嘛，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跟他说这个不好，这不符合天主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说这个，譬如说像神父的独身啊，神父独身不结婚，其实你看很多这个像这个原住民或各种不同的种族，对不对哈？他们的酋长啊，他们几乎是那个是世袭制的，对不对？那个酋长他又很想当神父怎么办？很可能呢，他可能孩子很想当，很可能的、啊。其实已经有例子的，哦，像非洲、南美洲有这个例子的，哦、那怎么办？哦，其实你说这个，我们也都明白，这个教会的这个 一般教区神父就司铎哈，他们的独身是法令嘛，不是圣愿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分区域的话，就是我们说哈，这个吃碗内不要看碗外啊，对不对哈？如果我在台湾，我们台湾，譬如说我们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像这些民族特别的特性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家族领袖世袭的，本来你想想看，其实我们古代的最古老的思想里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讲过，他同时是司祭，同时是家长，他同时是牧人，对不对？这其实可以在现在还可以活出那个图像的，我个人就觉得蛮美的了啊。那就不用让这个你说亚马逊河流域的那边的部落跟我们这边的台北市的这个教会是一模一样吗？不用，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天主。一样的，我们信耶稣是一样的，圣神是一样的，但这个教会怎么样呈现地方上面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啊。但我们这怎么样，这个一直是个张力了啊，怎么样做这很麻烦这样子。那你可以说现在你说如果说神父们结婚，你妈的问题说那一个家他能不能够养得起来啊？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在新竹教区的堂区神父的服务费是就是要给我一个月是25000嘛，然后我是撑不起一个家庭的了。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人就很少了，不可能就要求像德国是有领薪水的嘛，还蛮高的，就知道跟就像几乎像一个公务员。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以前他们说澳门的主教他的薪水，他们葡萄牙嘛，那还在那个还没有还的时候是给他们部长级的这个薪水。我们以前这么，如果是真的话，那你说要养个家，他太轻而易举了，啊，就我单就财务而言呢，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说全世界都要一样，那很困难，啊，对不对？所以你说让大家可以自己考虑，如果是你能够的话，你不能够在那边去，你说要愿意结婚有家庭的这些圣职人员，不可以把我们的个人压榨在教友身上吗？那如果有些地方不必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大的困难。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常常考，就有讨论跟思考了。那因为我在德国念书是更清楚的啊，就德国的讨论的非常激烈这样子啊。那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呢，啊？那这是一个合一跟多元啊，怎么样同时维系哈，啊？那我们堂区台湾也是一样，堂区你在都会堂区跟原住民堂区也不必都一样啊。那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什么是绝对要完全一致的？什么是可以各自发挥特色的啊？这需要讨论这样子。但我们就是说，我们讲一下不公平就完了，这扯不完的。好，这是个例子。好，接着呢，我们这一节哈，啊，也很有趣啊。这是这一节，它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个段落，啊，其实是一个句子。啊，我们碰过好几次，跟我讲好多次这个情况的嘛，就是这个书信有很多很长的句子。就是很清楚，那么这一个作者他的文学造诣是很高的。我们今天会说哈，写长句的人是文学不好，对不对？那他们那个是文学造诣非常高，是要展现他们的玩弄文字的这个本领了，啊，这个这样子啊。然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字啊，是在整封书信只出现一次的。啊，这都是这边的一些特色，这样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当然，就是如果各位将来有兴趣，真的多读一点的话，当然会很有意思了。好，我们这一个段落八到十六节分两个小段落，首先是八到十，啊，他在提出一些这个圣经的证据来支撑他的论点啊。然后呢，十一到十六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呢，他可以引出什么教会性的劝勉。对教会怎么样，在教会的生活。好，我们看看第七节，他说，但是我们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领受的恩宠呢，是按照基督所赐的恩宠的尺度。所以这个作者呢，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把自己呢跟读者连在一起了啊，就我们同一个团体，我跟你们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这边所领的恩宠当然就是神恩的意思了啊。那么尺度就是领多跟领少了，啊，那好像是这个尺度一常是什么？是按照这个各个人从耶稣基督所领，所以说基督给我们，那基督怎么给我们？好像他帮我们怎么样量身定做了一样，每个人这样子，啊，按照每一个肢体教会嘛，对不对？教会是耶稣的奥体嘛，按照每一个肢体给他功能，所以手跟脚。功能不会一样，眼
啊，跟别的器官一样，所以这个基督的恩宠是他按照每一个人独特的情况，你说量着身材赏给的啊，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宠啊，不必每个人都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当然还是可以分出一些，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多跟少啊，但是呢这个多跟少呢不是基督偏心，是看这个人的情况，对教会真正的贡献怎么样啊，但是不会有人可以说没有恩典，每个人都有恩典。我们平常那个会有句说说，哎，我什么都不会，对不对？堂前里面服务，哎，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对不对？没这回事，对。然后你知道这个量身定做哈，还有就是给了我们什么职务，基督就给我们这个恩典，这是职务性的神恩嘛？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讲。好，那么这个基督是最后的恩宠的施予者。好，那么他用了一段圣咏的话来引证，就是用了这个圣咏68篇第19节啊，好，这是第八节的经文是引证，就是圣咏68篇19，经上说，好，那我们这段话呢，这个你他带领俘虏上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赐给人，是这个厄弗所书的作者，他说经上这么说，对不对？那我们去比照一下圣经，我们在圣咏集的68篇19节啊，在诗高本这样翻译的哈，你带领俘虏升上高天，接受众人作为贡品。好，我们当然知道圣咏基本那个年代在旧约，圣咏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去咏唱啊，天主对他们的恩典。我这边是这个打仗打赢了啊。那打赢了不会说我厉害，是我的神厉害，所以这个犹太民族说天主你啊在战场上打仗打赢了，然后你回来啊怎么登上高处啊，登上高处，那么其实是指那个在西雍山上的圣所了啊，然后怎么样带着俘虏一起啊，然后呢你就把战俘带来，然后大家来就是也把这个所有的那些什么战利品啊，都一起呈上来在君王面前，本来是这个意思，圣咏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了这个厄弗所书作者哈、啊，他引用圣咏引用是太自由了啊，你去找这个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赐予人呢、啊，这句话是旧约找不到的。当、啊、然，我跟各位说了，过去的人引用旧约引用圣经，他没有书在旁边。啊，他是靠记忆的，啊，但是他是按照他的需要，如果能够用就用啊。那他讲这句话，我们也知道，真正能够像他一样读书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大概官大学问大用得上了，今天可能比较难用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个厄弗所书第4章第8节啊，又他引用这个圣咏啊。在过去的旧约圣经是不存在的，啊，应该说是作者他曾经读过一些圣咏，有过一些类似金句在他的脑海里面，然后呢，他就用他的方式自己，你可以讲创造了啊，他自己创作这个经文，啊，很可能是仿效当时的犹太人的共同做法，的确是在那个第一世纪前后啊，当时的。他们的犹太人他们会这么做的，把很多的圣咏用来解释他们的宗教经验啊。我们看得见有一些人去解释这个梅瑟的故事啊，他们会说梅瑟上在西乃山上啊，在那边接受天主给的法律，然后呢把法律带下山啊，然后再颁给这个在山下等候的人民啊，这个整个梅瑟的故事啊，在犹太的文学中面传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各自不同的解释。在第一世纪的那个著名的这个怀罗 Philo 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犹太的那个在亚历山大城，在希腊北边的嘛，在埃及北边的那个城市里面，犹太的一个特别的犹太区侨居地里面，但他就是用了非常多很自由的方法。在希腊这个帮忙之下去诠释他们犹太经典，
就他就讲了一些梅瑟的故事，很有趣，比这个我们圣经的旧约的梅瑟五书多得多了。啊，那个有机会各位，其实上网可以查，都有一些英文的翻译 ，Philo 这个梗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嘛，就是我们中文翻成怀罗吧，我们中文翻成这个怀罗。好，这大概是这一个厄佛所作者就用了那一些。他们很就是诠释圣经的方法里面用在他这个地方，就用这段话，他记得一两个字，一点核心的字眼，就按照他的需要自己创作了一小节基本上说圣经说的，所以把旧约的经文呢就直接的拿来做基督论的解释啊，解释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那这个做法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常常看见的啊，最典型的例子，各位都还记得《宗徒大事录》，这个腓力伯执事去给那个伊索比亚太监，解释他所读过的啊那圣经。那么作者还亲自说，他就从耶稣基督开始跟他解释以赛亚先知书，对不对？你听这个话就很有趣。如果说传统犹太人受不了的，对不对？怎么这个话跟耶稣没有关系？讲耶稣不是墨西亚嘛？但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这么相信呢，所以我们就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真的是那个基督中心释经法了哈。在耶稣的生命身上，我们就好像恍然大悟啊，整个圣经就看懂了。那这个是新约作者常用的现象。不过呢，像厄佛所书这么，你就几乎要说比较是暴力的方式去改变那个经文呢，还蛮少见的了。就算是一个例子，好，稍微多讲一下，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万一各位碰到这个例子，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它上面说是引用旧约，你去找了啊，查到那个东西啊，如果不一样，第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我们的中文的诗稿本圣经啊，我们诗稿本圣经呢说。用的旧约是这个按照希伯来文翻的啊，就是最古老的本来的希伯来圣经，但是我们新约的作者他们用的旧约大部分是希腊文的旧约，七十贤士译本，就是已经是翻译过的啊，翻译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的。然后另外还有可能就是作者可能更自由啊，所以不要去觉得这个东西不啊，这个作者不对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的注解写的不对，这个蛮复杂的，这是可以顺便跟各位解释一下。好，第九节，好，说他上升了，岂不是说他下降到地下吗？啊，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以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好，这边就继续讲基督论，这他当然是耶稣基督嘛，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厄佛所的作者直接的就非常确信啊，前面他以为的那个圣咏68篇第19节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写的，好，下降到地上，然后呢上升到诸天之上，都是为了统治万有，统治万有。那我们的诗稿本是说充满万有了，它本来是一个治理这个 reign 的一个王国的意思，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想象当然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的思想里面都会存在的。那这边的特殊之处是这个下降跟上升啊，这个主角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啊，是一个大家在第一世纪里面都看见的。我们一直很强调说拉扎勒人耶稣。所以它不是一个神话性的啊，不是一个 mystical 角色，是真正的，所以它是历史性的、位格性的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这样子。所以那么这边谈到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谈到耶稣时候背后我们总是看得到还有一个什么天主在支撑着啊，所以它不是自己为自己的啊，它是先存的，但是跟这一个父在一起的啊，它上升到天上怎么样？回到父那里，我们马上就可以加这句话加进去，这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在历史里面真正进到人间，真正的人物，很多人跟他一起生活难过，然后呢，他是跟天身上的主在一起的。好，就这一位啊，这一位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有的做传福音的，有的做司牧和教师。好，这边是一些神恩的名单啊，你也可以说职务的名单啊。因这职务，那么圣神给他这一些恩赐啊。那么那一个被高举的 赏赐给人的。好，所以每一个职务不是自己争取的，不是自己去要，或者用强力或学习，而是天主的赏赐。那这五种职务，最先两个是宗徒跟先知。我们前面已经在第二章二十节谈过了，它是什么？是真正给教会奠立基础的。那他们的更深的基础就基督自己啊，基督，然后宗徒先知，上面是所有的基督徒共同组成的一个教会，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啊，这个教会最根本的神恩，宗徒跟先知。那另外三个呢，传福音的师牧和教师，那大概是对于读者，当时的读者，甚至于今天的读者，对于这个教会生活、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有这一些。不过呢，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对这些职务就并没有太多的说明。我们看过这些名称，看过这样，譬如说像师牧在中途大师录出现过，教师在保罗书信里面有过，像传福音者都读过的，像这个信仰团体里面蒂茂德啊、腓立伯啊，都扮演过这些角色，这样子。不，那么可是我们可以想到，师牧跟教师可能是比较固定的啊，在某一个特定的信仰团体固定在那边领导啊跟教学啊，然后呢传福音者就比较是使徒性的，到处走的啊，到处就是到处传福音的，像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传教士啊。那么你就可以说，假设用今天的教会来比的，就是制度性的教会跟神恩性的教会，这制度圣统制啊，然后别的是修会团体去各地去做一些啊教区固定一个地方难以完成的一些工作，这个情况。好，基础是宗徒跟先知，然后呢具体上对我们教会目前在教导跟继续的服传的是师牧教师和传福音者。好，对厄弗所的作者而言呢，拥有这些职务呢都是耶稣基督那一位被高举者他赏给教会的恩典。所以怎么说呢，他是与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那他为什么是这个按这个是那个人送那个呢？因为他量身的他量过身体的，他知道啊。其实这个话很有趣，我跟各位提过的，像小德兰讲过这样一个很美的例子嘛。他的神修是就是甘愿为小嘛，一般我们称为神音小道啊，这个神圣的婴孩和神音小道，他就说这个，他很小嘛，对不对？不用去增大，说但是他说杯子啊，就有各式各样的杯子嘛，有大有小嘛，啊，听我就倒嘛，倒满就满，满就满了，小杯也是满，大杯也是满，啊，我很小我也满了。这是一个图像可以去想，大家去想这边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个人的特质，他赏给我们这一些恩典，这样子。但我们今天比较是会说这个反过来，我们得到这恩典，我们怎么去相称的去发挥，或者去学习，会增长，对不对？这样子。好，那么这些植物怎么样呢？那植物呢，只有一个目的是建树基督的身体，就是建树教会，就第十二节。好，给这些人这个职务，给那些人那个职务，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为建树基督的教会。好，这一节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式了哈。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的每一个职务啊，上述的每一个职务的领导者呢，他们就教导所有的圣徒，什么意思？教导所有的基督徒啊，圣徒就是教会的成员，让他们怎么样，也主动的参与啊，建树这个基督身体的工作。换句话说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一起把教会建立起来。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很清楚的，他特别强调这个领导者的啊，就是可以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教会的领导者，他当然是有比较重的职责，必然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有他的贡献，所以这两个理解方式都可以懂了，但是都可以在这文字上面是可以两种方式来看。不过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这个教友们的这个努力啊，是 怎么说啊，就是比较少哈，也很难。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领导者不教。我这个上礼拜在旅行嘛哈，我就到每个圣堂啊都是很巧，真是非常巧啊。我去了三个圣堂，那有一个是本来就没有神父的啊，那另外两处就是刚好神父出去。应该不会是怕我吧？我不知道，我希望不是啦。没有，在花莲是因为神父他刚好有出殡，有殡葬。那当我让你去殡葬，你就不用，我就帮你做一台弥撒没有问题。那我刚好我去做汤粉，那我们看见就是当地就会有这个安排读经嘛，哈。那修女就会说，我们那天是8月14号圣国伯瞻礼嘛，那修女就让他们就练，就是叫他们练什么，就是说第几页啊，练什么读经。那我做弥撒时候呢，我就说我们今天这个用平日弥撒的读经啊，我这样讲的嘛。那显然这句话没有用，那教友弥撒呢就练本来修理指定那一篇里面练的是吧？对。当然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啊，请你也换过来啊，因为我们准备道理不一样，我们没办法讲的嘛，对不对？这样。但是我就领悟到，就是这些我觉得是平日的弥撒经文啊，叫我们听不懂的，也可能根本就不听，那就更困难，对不对啊？那通常是听不懂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选这篇读经，不选那一篇？就连现在我们在杨梅的修女，那个负责的圣堂修女啊，她也就是可能是谨慎的哈，她每次都问我，前一天问我，神父用念哪一篇啊？那我平常我都会。说这一篇，然后为什么？啊，当我解释为什么时，他不太想听。我的感觉啦，觉得好像有点，学着干嘛，或很啰嗦，不知道的感觉像这样子。那是我们目前的困难，我们困难这样子。那有一个例子是有趣，我们去，因为我们去外地嘛，哈，那我们这个教友一起去，那刚好这个教友们都很能唱。我很其实很幸运的啊，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这个小好的歌本呢，我们就路上就我们也唱日课，因为我们本来就唱嘛啊，他们只要平常也参加平时比赛的好唱。那我们后来我们到了台东就唱日课，那修女们就他们说他们，我说问他们你念过日课，我说你们对不起你们，能够他说没有，我们再练一次没关系，好练，因为很短就这样唱。他们说哎呀神父啊，这好好听哦，那个歌本能不能给我们一本？我说你们有啊。因为我是把这个陈美金修女这个歌本啊，我是抽出来为我们堂区来使用的。那这个修女会他们其实是他们有这个，他们平常也都唱的。而且你知道在台东部很多是原住民，这布农族他们很能唱的，但他们平常不唱啊。但我跟他们讲过毕竟啊，讲毕我们就唱，对，就是我没在那边不要求，他们就没人，就他们也觉得啊很麻烦，唱不起来怎么样？这都是一些小困境了啊。那讲他们就说你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哎、你要我可以给你没有问题啊，但你们其实有更完整的版本，有还包含晚祷，我这个只有晨祷而已。这都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教会，你说每一个人哈、啊、都有责任啊。那这个责任不学习是无法尽责的嘛。都要学，对吧？但我们学的东西好像都太，我觉得我们学的太高调，我觉得啦，太高调。像我那天上课也蛮高调的哈。那些真正的尝试啊不多哈，那是。那所以我现在又在杨梅，可能知道我重新上那个听觉幺零嘛哈。那如果有人听的话，你肯定有听过一次啊。我觉得越上越有趣，因为我再上一次，我就觉得我要懂很多东西。我发现我自己就越讲越多啊，越讲越慢啊，因为自己也发现很多东西可能过去没有注意的，可能我这几年我有一些学习嘛，一样的。我现在在阳明崇尚马窦福音，我自己都觉得讲的兴奋，比以前上的好多了，我自己的感觉啊，这很自然的那些。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从根本来啊？这要一起努力了，这样子，好吧？有点扯太远，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建筑教会啊。建筑教会呢，这个石头是生活的石头，是人嘛，所以是每一个人，所以是建筑教会的材料是每一个教会团体的成员，所以每一个人要尽力，
如果我不尽力的话，我们光是等待的这个教那非常困难啊。当然我们有责任教，但是大家要一起努力。所以作者接下去就要说什么，就说走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道路上面是应该要有承担的啊，在生活上要能够具体的表现出来的，这样子这是很清楚的，就是，所以我们真正要注意到，就是在真正的教会团体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你说这个圣职人员或平信徒，你这我还可以，你说过去还是这个上跟下的阶级，到今天其实还是很明显，还是非常明显啊。我想不用去抱怨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很清楚的是，每一个人有他的职责，应该尽好。我们看下面第十三节，所以每一个人怎么样，直到我们众人，每一个人都达到什么？对于天主子有一致信仰跟认识，一致的信仰，一致的认识啊，成为成年人，然后再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所以这个教会的建筑工程呢，有两个目标的。第一个是在信仰跟认识上达到一致，然后第二个呢是成为成全的人，哦，他说成为成年人啊，成为成年人是本来这个原文是成为成全的人啊，成为成全的人，这两个。那第一个是在信仰上呢达于一致，是信仰本来的要求，要每一个人在生活上能够真正的把信仰实践出来，然后呢我们一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一有意识的像什么叫成全呢？跟耶稣基督一样啊，达到基督圆满年龄。你说什么是基督圆满年龄呢？基督33岁吗？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达到跟基督一样圆满的意思。就是我们让我们人有年龄嘛，把年龄就这样放进去，类比性的讲到耶稣身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他是要强调是我们的成长的确是有过程的啊，但是我们得不断的成长啊，长啊。好，第十四节说怎么样？就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不是小孩子，长大了就不会被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中了人的阴谋，陷入引入荒谬的轨迹。好，这边是很清楚提出了异端的问题啊，虽然他并没有清楚说哪一类或什么异端，只是说有东西、有思想，甚至有人会让我们啊被卷走啊，随风飘荡或陷入荒谬的轨迹，这是要避免的。好，我们怎么样？不但不应该如此，反而应该怎么样？第十五节，反而应该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元首基督。基督徒是应该怎么借着持守真理，勇敢的面对那一些讲异端的或者异端老师或者生活在异端中的人啊？但是呢，还应该永远在爱德中。什么意思啊？讲异端的人在当时还是生活在这个团体内的嘛？啊，就在这个信仰团体内，他们讲出另外一套思想，他们本来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对他们还是该在爱德中保守啊。我们持守真理，同时呢还保有爱德啊。所以另外一个成长过程是怎么样？一直朝向归于嘛，归向那个耶稣基督。怎么归呢？在各方面都要长进，各方面啊，身量上、智慧上啊、信仰上，各方面都要长进。好，然后本着基督，第十六节，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的增长啊，在爱德中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由基督而来，因为基督是头啊，头给了身体啊，所有的肢体达到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啊，一切哈。那过去的古代他们的一些医药的思想是，身体是借着各个关节跟肢体，然后得到他们的营养啊，能够进行他们的功能。那么十六节把这个思想就应用在基督的身体身上，所以每一个关节跟肢体就是那个怎么样，那个团体当中富有特殊职务的人， 在一些联系，你今天就可以说这个网络的节点了、啊。每个点怎么样能够怎么可以连在一起的一样，所以每一个个别的人，每一个人都负有一部分的责任。某些人呢是你可以讲小组长好了哈，就负责比较多的，给促成一个身体的成长，那在小组再慢慢的组成大组，那最后呢是怎么样全部长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呢？有什么力量使这些全部结合在一起呢？爱。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个信德、望德跟爱德哈，在原文就是信望爱啊，你可以把这个德字，这中文加进去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中文比较不太讲一个抽象性的概念啊，或者所以说，就它变成爱德，就本质的爱，就是真正让一切成长、让信仰团体继续成长，就是爱。就是我们在爱当中就合一，在爱当中建树教会，在爱当中就建树了基督的身体。好，这是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些图像性的语言啊，那它反映出他们当时的世界观，来讲这一个关于这个神恩的教导啊。其实这个神恩的教导保禄讲了很多，包括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啊，他特别到十四章谈这个语言之恩、先知之恩了。罗马书也谈，罗马书甚至说怎么连捐款是神恩啊，对不对？但他谈神恩是保罗一直谈的，但是厄伯所谈的神恩是很清楚的，他在教会的思想里面很强的教会性的幅度，所以他的目的是很清楚，要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的稳固的往前走。啊，在这个异端的环境之下，就像一个船在风浪当中行驶一样啊，面临各种的这个风浪，面临各种异端的时候呢，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能够往前走，能够继续走。那在这个合一的条件之下，所以教会有一个很深的目的，是要让所有成员一起来达成使命。就想象那个船嘛，哈，在船，在那个船，在真正的海上航行，每一个人都要摇橹，摇才行。那我这次就去那个宫东高宫啊，这个你可能读过那本书，对不对？范医生写的书，在那个圣堂，对不对啊？有人去过吗？去过。你们注意到那个，它就整个圣堂，就其实这过去是在顶楼嘛，下面两层是宿舍嘛，过去神父宿舍跟以前最早的学生宿舍，下面是办公室嘛，就最早的一栋楼的圣堂。但圣堂这个当初设计是个船的样子，它的船的设计也不只是实实在在像那个船的那个挂旗这个桅杆怎么样，它整个的走廊啊是做泄水的。我们的船的甲板是向两边是斜的嘛，对，那水都可以流出去，对不对？所以它那个像一般我们现在台湾有这个饮水，那个是就会接什么排水管，对不对？它就没有，它就这个线，就非常像船这样子。真的看才注意到，因为当然有人介绍说，哎呀，真的有意思啊！站上去的时候还觉得看着这些晕船的感觉，那真的不平呐、啊！我各位，你们确实会听我讲什么东西？那个走廊哈、啊，走廊它是斜的，就好像感觉上要摔出去一样。但那铝额墙很高了，对不对？这就感觉这就是船的设计啊，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当然一直有这个思想，我真的刚好就是碰到这个面，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就厄佛所团体是一样的。就这个船上面每一个人都要划桨啊，一个人偷懒就比较慢，或者就可能有危险嘛。所以教会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那么要达成它，每一个人都得努力。所以教会是提醒大家啊，这作者是提醒大家，我们在一个奥秘的路上行走，啊，这个奥秘呢是天主赏给我们的宠召，啊，要让我们怎么样有真正的行动，跟这个宠召相称，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救恩的奥秘作证，啊，好，这是这个第四章开始的劝勉部分，第一个劝勉啊，当然还有很多是讲道理部分啊，那从第十七节开始。就再也没有这个讲道理，就都是很清楚的。他们说旧人跟新人哈，说为此我说，而在主内苦劝你们怎么样生活行动，不要像外邦人。就下面都是完全是伦理的哈，就是我们领了洗以后，要成为一个领了洗的人，跟过去领洗以前不一样。所以领洗前是旧人，领洗后是新人。 我们中文也说嘛，对不对？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对不对？中文有一类似的说法，其实各地有这种相同的语言。但从十七节开始，就是具体的伦理教导了。那这部分我们从下星期跟各位继续做介绍了。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